云端的家人们平安。在这百鸟争鸣、百花绽放的季节里，我们与父一同漫步在疏雨中，因着有父，让我们懂得生命的意义，不在于拥有多少，而在于内心的丰盈。不必追求轰轰烈烈，不必追求光芒万丈，即便在简单的日常中也能捕捉美好，在平凡的瞬间都充满着他的爱与温暖。因他赋予的力量，让我们在生活中从容前行，彰显属天的荣美。
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。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、他的城和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，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，也要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，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，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掳掠物。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。于是约书亚和全体兵丁都起来，要上爱城去。约书亚选了3万大能的勇士，夜间打发他们前往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要在城后埋伏，不可离城太远，都要各自准备。我和我所带领的众民都要向着城前进，城里的人想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，他们一定出来追赶我们，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，因为他们必说，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，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。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定把城交在你们手里。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，要照耶和华的话去做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。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，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，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，就是在爱城的西边。这天晚上，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。约书亚清早起来点齐百姓，他和以色列的长老走在百姓的前面上爱城去，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向前推进，来到城前，在爱城北边安营。在约书亚和爱城中间有一个山谷，他挑了约有5000人，让他们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，就是爱城的西边埋伏。于是他把百姓，就是城北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都安置好了。这天夜里，约书亚进入山谷中，爱城的王看见这个景况，就和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来，按锁定的时间来到亚拉巴前，要与以色列人交战。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，往那通旷野的路逃跑。城内的众民都被招聚追赶他们，爱城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。爱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个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，他们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，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，因为我要把城交在你手里。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，他一伸手，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，夺了城，跑进城去，放火烧城。爱城的人回头一看，不料城中烟气冲天，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。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人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，城中烟气飞腾，就转身回去击杀爱城的人。伏兵也出来迎击爱城人，爱城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前后都是以色列人。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，没有留下一个，也没有一个逃脱的。生擒了爱城的王，把他借到约书亚那里。 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尽了所追赶的一切爱城的居民，爱城人倒在刀下，直到被杀光。以色列众人就回到爱城，用刀杀了城中的人。当天杀死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，就是爱城所有的人。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，直到把爱城一切居民全部杀光。只有城中的牲畜和财物，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掳掠物，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做的。约书亚将爱城焚烧，使城永远成为废墟荒场，直到今天。又把爱城王挂在树上，直到晚上日落之时，约书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，丢在城门口，在尸首上堆成一大堆石头，直存到今日。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了一座坛，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。这是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，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，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。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把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，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，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及审判官，都站在约柜两旁，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，一半对着基利新山，一半对着以巴路山，为以色列民祝福。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，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。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，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以及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，没有一句不宣读的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很高兴我们能在灵明日粮相会，求圣灵帮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以平静安稳的心亲近上帝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用祷告来爱人。我们一起来阅读今天的经文，撒母耳记上12:19-25。众民对撒母耳说，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，免得我们死亡，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。撒母耳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你们虽然行了这恶，却不要偏离耶和华，只要尽心侍奉他。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。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，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。至于我，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，以致得罪耶和华，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。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，诚诚实实地尽心侍奉他，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。你们若仍然作恶，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。如果我妈妈没有一直为我祷告，真不知道今天我会在哪里，我甚至可能早就死了。我朋友如此说，他曾染上毒瘾，也曾因贩毒而坐牢。有一天他跟我一起喝咖啡时，他分享了他母亲的祷告如何改变了他的人生。就算是在我让他失望透顶时，他依然用祷告来爱我。我曾惹了许多麻烦，但若不是他为我祷告，我知道情况一定会更糟。旧约撒母耳记讲述了先知撒母耳借着祷告显明他忠心地服侍上帝，服侍人。当百姓在吉甲拥立扫罗为王的那一天， 先知撒母耳很失望，因百姓把对未来的信心与希望寄托于君主制度，而不是在上帝身上。当百姓聚集时，上帝借着一场反季节的暴风雨表达他的愤怒，以致百姓恐惧害怕并后悔拥立君王。当他们恳求撒母耳为他们求情时，撒母耳说，至于我，我如果停止为你们祷告，就得罪耶和华了，我绝不会这样做。撒母耳的回应提醒我们，我们可以借由为别人祷告，让上帝在我们的心中与生活中居首位。当我们透过祷告来爱人的时候，就能看见只有上帝能做成的事，我们绝对不想错失这样的机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持续的祷告如何帮助你将上帝放在首位？今天你会如何为别人祷告？我们一起来回顾今天的启用经文。至于我，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，以致得罪耶和华。撒母耳记上12:23。我们一起祷告吧。大能的救主，谢谢你为我祷告。今天请帮助我学习撒母耳的榜样，透过祷告去爱人。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，阿们。灵粮透视。以色列民被分别出来，成为圣洁的国民，服侍上帝。上帝一直是他们的审判者，并为他们征战。因此，当以色列民想要像列国一样，有王治理他们，统领他们，为他们征战，就是拒绝让上帝做他们的审判者，做他们的王。他们立扫罗为王之后，撒母耳提醒他们，尽管他们屡次不忠，但上帝总是信实的一次次拯救他们。撒母耳警告说，如果他们继续不忠于上帝，就会受到审判。他们就承认自己的罪，并请求撒母耳为他们祷告。撒母耳向他们保证会为他们代求，并敦促他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诚实实地尽心侍奉他。我们也可以为别人祷告，让上帝在他们的心中、生活中高居首位。求圣灵帮助我们更好地活在今天，靠主前行。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所感动，请你转载与他人分享，也邀请你下载灵命日粮的手机应用程序，继续收听其他的属灵内容。欢迎你留言给我们，彼此带到。同时也请你为我们在制作团队及经费方面带到。愿上帝赐福于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Thank you.
这场旅程中，父母向我们发出了一份神圣的邀请，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美好的旨意，彰显他的荣耀，让我们的品格越来越像他，在凡事中显出父的神圣价值。我们的心思、意念、言行、举止，我们的家庭、职场、人际关系，是践行品格荣耀父的舞台。凡事上为荣耀他而行，活出他的品格。我们的品格想越来越像他，就需要常常来到父面前，住在他里面，与他联合。约翰福音15:5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枝子与葡萄树相连时，葡萄树本身的生命、枝叶、养分、结果子的能力才能传递到树枝上去，使枝子生命旺盛、丰饶、硕果累累。葡萄树与枝子之间如此亲密的生命结合，使它们成为一体。我们情形也是一样，常住在主的里面，与他相交联合，他用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的品性流入我们的里面，来转化我们的内在，生命有了质的升华，使我们有能力结出果子。葡萄树从土里取的养分和水都供给了枝子，没有为自己保留什么。同样，枝子的存在也不是为自己，它是为了结果子，来展现葡萄树的卓越。如同我们的主完全的舍己，愿意将它完全的丰盛和产业给予我们，我们也当忘掉自己，将自己完全归给他。我们的每一天都需要更新，与他联合，他用慈爱激励我们的意志，与他合而为一。罗马书2:10，我们原是他手上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他，让他改变更新，他必保守我们在每一方面都荣耀他。神既然让我们与他联合，他必负责使我们的灵命长进丰盛。在他强大内核的影响下，我们的迟疑、小信、忧虑、焦虑、懒散都会消除，尽心尽力的兴起，彰显他的荣耀。
耶稣转过来向着那女人，便对西门说，你看见这女人吗？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你没有与我亲嘴，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。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她的爱多。但那赦免少的，她的爱就少。
想你，想你的温柔，我愿想你，想你的慈爱，我愿与你紧紧的相连。 脚前，终日等候你，耶稣，耶稣，你是我所爱，你是我所求。想你，想你的温柔，我愿想你，想你的慈爱，我愿与你紧紧的相连，在你脚前。献上我。
这条路上我们并不孤单，因为有父为我们保驾护航，即使风雨交加，破碎中仍感知美好，喧嚣中仍保持从容。无论前路如何，生活都会有光芒，每一段岁月都会绽放数天的风采。